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不顺利，习近平碰软钉子，新伟成突然访问基辅，会晤泽连斯基。武汉14岁少年落楼倒垃圾失踪，受美国禁令影响，中国晶片改造17纳米。台北的大熊猫团团离世，引嚟热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0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泰国曼谷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 APEC 在19号落幕，期间中美两国高层进行了会晤。不过有消息人士指出，中共官方在这次会议上并不顺利，在多个领域碰到了软钉子。华尔街日报19号引述美国知情人士的话讲，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会上和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会面，说华府长期关注中国非市场经济行为的挑战，而美中两国亦没有谈论推进双边贸易或者解决分歧的对策。在同一日，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峰会上说，美国已经扎根在印太，加强该领域的经济合作关系已经成为美国的首要任务。分析人士杨威撰文指出，拜登缺席 APEC 峰会刚刚开始，可能让北京感觉到找回大佬的感觉，但是自从会议开始，北京就碰到不少的软钉子。在同日本首相同菲律宾首脑会晤期间，习近平遭到软性抵制。日本首相办公室仲声明说，岸田对习近平谈论了尖阁诸岛周边的东海局势，以及中国八月向日本附近海域发射弹道导弹的做法。他对媒体说，已经对习近平转达了对台海和平的关切，并且说日本和中国的关系面临诸多挑战和悬而未决的问题。而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则在与习近平会晤之后发布政府声明，说荷兰海牙法院 PCA 曾经在2016年裁决北京对南海的所谓历史性权利无效，支持菲律宾的诉求，但是北京一直无视 PCA 的裁决。在同中方首脑会晤期间，菲律宾强调在南海问题上需要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普遍框架。杨威对大纪元说，菲律宾政府的声明一啲都冇俾中共领导人留面子，睇嚟地区性的 APEC 会议上，中共已经难以达到所谓的元首外交目的。 APEC 峰会上，习近平亦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再次共同与会，但系两个人冇任何的沟通，显得气氛僵硬。之前在 G20 峰会上，习近平抱怨特鲁多的场景被加拿大媒体捕捉，在这个之后中加关系再度下滑。评论人士袁斌认为，这次对话引发了非常不好的影响，他表现得这么傲慢，让世界震惊得瞠目结舌。为什么说中共是全世界最大的不安定因素呢？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就是最好不过的答案。11月19号，英国首相新伟成突然造访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首脑会晤。在会面期间，新伟成再次强调了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泽连斯基在会后说，双方讨论了对我们国家和全球安全最重要的问题。自战争爆发以来，英国和乌克兰一直都是最强力的盟友关系。而唐宁街10号发布公文说，举行会议是为了表明英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在会议期间，新伟成承诺为乌克兰提供一系列新的防空系统设施，以防范俄国空袭造成的损害。BBC 指出，这笔军事援助价值5000万英镑，其中有125门高射炮和对抗伊朗无人机的技术组件，包括几十个雷达和反无人机电子战设施。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英国国防大臣华礼士宣布对乌克兰提供1000多枚新型防空导弹。 G20 峰会召开期间，俄罗斯至到而家为止最大规模嘅导弹袭击，打击咗乌克兰嘅领土，从基辅西部嘅里沃夫到北部嘅切尔尼戈夫都遭遇到咗袭击。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为咗维持对乌克兰嘅战争，克里姆林宫仲喺度寻求进一步嘅征兵。呢一阶段嘅活动主要系秘密动员，此举对俄国嘅人民造成重负。在同泽连斯基的会晤中，新伟成宣布英国将增加对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训练，派遣专业军医和工程师前往该地区提供专业支持。他说，今日能够同你们的国家和人民在一起，我感到很谦卑，并赞扬乌克兰人的勇气是一种对世界的激励。英国将提供人道主义支持，帮助乌克兰渡过寒冷和严酷的冬天。近年中国多地频繁发生青少年失踪案，很多当事人至到现在下落不明。11月19号大陆媒体报道说，中国武汉市14岁少年刘奥成在落楼倒垃圾期间失踪，至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家人没有任何的头绪。据极目新闻等媒体的报道，屋企住在武汉市黄陂区武湖正街光明路的李女士说，她14岁的仔刘奥成正就读武湖中学九年级，身高170厘米，有些小肥胖，额头上有一块细的疤痕。在12号当晚8:30，刘奥成落楼帮李女士倒垃圾，身上没有手机和银包，迟迟未回来。李女士原本以为个仔是出去散步，冇想到的是过了两个钟之后，刘奥成仲未回来。到了夜晚10:多，李女士出门去找个仔，在附近周围都找不到她的踪影。她又联系了丈夫和亲戚一起去找人，但亦都没有任何的进展。之后大家在凌晨到公安报案。武湖派出所提供的监控显示，当晚大约9点，刘奥成曾经在武湖正街江边篮球场的一条路仔出现。公安方面说，除了这些之外，辖区内的摄录机都没有拍到李女士的仔的身影。李女士说，刘奥成性格内向胆小，从来不会在外面玩得好夜，最近他都是在家在网上上课，期间一切正常，没有跟他发生矛盾，亦没有什么麻烦事，情绪很稳定。而刘奥成的同学都说没有见过他，没有听到刘奥成讲过他要去哪里。李女士说，个仔不见的时候着了很少的衫，这几日天气又那么冻，真的很担心他。消息引发网友的热议，有 Twitter 的网友愤慨地说，在武汉失踪的青年学生多达几百人，只有几个人能够找到遗体，其他的都下落不明。他说，武汉医院数量全国第二，其中30多家提供移植手术。青少年失踪幕后是有中共官方高层背景的。亦有网民评论说，失踪学生找不到，被拐卖的儿童找不到，犯罪嫌疑犯捉不到，但是老百姓但凡有一啲事，公安即刻就能够找到你屋企，而且仲准确无误，各种定位。公开数据显示，最近一个月来，中国各地已经发生10多宗少年失踪案，其中包括12月14号江西省15岁的男生胡音宇在参加学校夜晚自习的途中失踪，至到而家已经下落不明30日。10月31号河南信阳市固始县北二环路一名13岁的女仔失联。在11月5号广东汕头市金平区中山路附近的一名15岁男仔失踪。中文社会救助研究院与头条寻人联合发布的统计显示，在2020年中国有100万人成为失踪人口。受美国对晶片技术管制禁令影响，中芯国际以降低科技水平的做法谋求生存。自由时报19号报道说， 中芯国际公司可能会转做17纳米晶片制程，规避审查。而长江存储因为128层以上的 3D NAND 设备断供，可能减少设备层数。报道引用科技网络媒体汤姆斯软件的分析报告说，受到美中制裁的影响，主要晶圆设备制造商将损失25亿美元的收入。半导体设备供应商应采证实，中国企业不得不下调技术门槛，才能够不踩美国禁令的红线。企业估计中国会采取类似的对策来躲避制裁。报告说，有些美国生产商已经初步假定美国商务部不会批准美国企业向中芯国际和长江存储等中国公司发货的要求，而中芯等公司调整制程回避审查的做法亦需要经历时间的考验才能够知道效果，因此不能够指望这个途径在短期凑效。中芯国际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的龙头，尽管得到北京政府的大力金钱的援助，但其生产水平仍然未达到国际认可的标准。之前企业说进军7纳米生产，但最新的消息显示中芯的产品可能面临降级。企业近期发布财报，显示第三季度营收低于预期，而美国对晶片技术的出口管制和消费市场疲软都是主要原因。虽然这样，这家企业还会继续将今年的增资扩产计划从50亿美元调升至66亿美元。北京政府在2008年送往台北市立动物园的18岁雄性大熊猫团团19号癫痫发作，没办法食嘢，在同一日离世。消息登上微博热搜，引发大陆网友的关注。法广报道说，网友在团团离世之际亦对台中关系发表了意见和睇法。据中时电子报等媒体的报道，团团在当日下午心跳停止，皮毛和骨骼标本将被保留。之前中国大陆的大熊猫研究保护中心专家曾经到台湾诊疗护理，但对团团的病情无能为力。中共国台办声明说，自从团团和圆圆去台湾已经14年，现在团团病逝，大陆方面感到痛心和惋惜。同时有网友评论说，大熊猫团团没了，这个在现在并不只是一个好兆头。亲中的台湾新党青年委员会委员黄炳忠在微博说，团团走了，见证两岸一个时代的结束，两岸大交流的历史亦跟住彻底地翻了过去。在另一方面，亦有大陆微博的网友说，感谢台湾团队对团团给予了充分的照顾。在19号，有微博网友发布评论说，团团得到了一个团队的照顾，你们知道四川基地有几黑暗吗？前几日大熊猫耀耀比团团仲细一岁，就不明不白地得病去世了，你们谴责四川基地了吗？这次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